新约总论第221篇，召会里的失败。一，本篇信息我们要开始来看召会里的失败。圣经不单记载召会积极的一面，也记载了召会里的失败。在宇宙召会里没有失败，但在地方召会里却有。所有的失败都来自一个源头，这个源头就是撒旦，他煽动软弱的信徒，引起了各种地方上的问题。宇宙召会是属天的、圣别的、甚至神圣的，但是当宇宙召会到了某个地方，要显于一个地方召会时，就可能因着那地的风俗、做法和哲学，使那地的召会受到污染和玷污。所以在宇宙召会里没有失败，但在地方召会里，因着受到地方上事物的污染，就有了失败。为这缘故，新约不仅给我们看见一个纯洁、圣别、属天并神圣的召会清楚的意象，也记载了地方召会里所有的失败。一，假冒为善。召会里的头一个失败就是假冒为善，见于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事例。假冒为善就是假装是某种人，好得着名声，享受虚荣，这完全与野心有关。因此野心乃是召会里失败的种子，我们都该定罪野心，不为自己寻求名声来得虚荣。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是要寻求地位，他们想要成为重要人物并得着名声，好能享受虚荣，这是使他们假冒为善的原因。他们并没有为着主的缘故奉献一切给召会，却假装奉献了一切，结果他们虽然都是得救的人，却被定罪，遭受到肉身的死亡。一，让撒旦充满了心。使徒行传5:1-11指明，有两个人位住在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里面。第一，那灵必然住在他们里面，因为他们已经得救，所以圣灵已经在他们里面得着住处。第二，撒旦住在他们里面，因为撒旦充满了他们的心，叫他们欺骗圣灵。撒旦不仅在他们外面，也在他们心里欺骗他们，引诱他们。撒旦怎能在亚拿尼亚和撒菲拉里面有这样的地位呢？这是因着他们的野心。在亚拿尼亚和撒菲拉里面有地位给撒旦做欺骗他们的根基，那就是他们想要得着名声，他们想要得着为召会变卖一切的名声。因着他们的野心，他们就拟定了一个计划，他们卖了一块田产，把所卖的价银私自留下一些，然后把一部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撒旦离我们不远，我们需要谨慎，以免受他欺骗。我们若要避开撒旦的欺骗，就必须弃绝、定罪并放弃要在召会生活中做重要人物的野心。每当我们在召会生活中想要成为重要人物，撒旦就有地位来欺骗我们。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有野心要在召会生活中成为重要人物，他们有野心要得着名声，他们因着野心就被欺骗，这欺骗把他们带进了死亡。正如这段记载所指明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都在肉身上死了。二，欺骗并试探圣灵、神。使徒行传5:4指明，使徒不把变卖田产并分给别人当作规条实行， 这里没有要求使徒要凡物公用，这件事该做得甘心情愿。如果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不想卖自己的产业，没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不仅如此，卖的钱也是由他们自己做主。他们保留自己的产业或保留变卖所得的钱并不是罪，他们的罪乃是在于欺骗圣灵。他们企图欺骗召会，借着撒谎为自己取得名声，这是粗鄙的罪，得罪了内住的灵。他们的罪乃是甘愿与他们里面邪恶的居住者撒旦合作。在五章三节，彼得告诉亚拿尼亚他欺骗了圣灵，然后在四节末了，彼得对他说，你不是欺骗人，乃是欺骗神了，这证明三节的圣灵就是神。后来彼得对撒菲拉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三节的圣灵、四节的神和九节的主都是一，在信徒的经历中更是如此。我们不该认为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所欺骗的那灵是在天上，在他们外面。他们不是仅仅欺骗了一位客观的灵，乃是欺骗了在他们里面的那灵。如果圣灵不在他们里面，彼得就不会说他们欺骗了圣灵。撒旦和圣灵同时住在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里面，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因着欺骗圣灵遭受肉身死亡的惩罚，这事实并不是说他们要永远沉沦。虽然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得救了，他们却犯了致死的罪。在神行政的对付里，有些神的儿女由于某种的罪，在今世被命定要肉身死亡。这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光景，他们因着欺骗圣灵受到肉身死亡的惩罚。他们的事例教训我们，对于召会生活里的野心和不诚实，我们要极其谨慎。三、假装绝对为主。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假装绝对为主，他们假装要把一切给召会，这就是他们的假冒为善。他们这样做乃是由于他们有野心要成为重要人物，并为着虚荣要得名声。二、为种族的不同所胜。召会里的第二个失败就是为种族的不同所胜。使徒行传的六章一节说，那些日子门徒繁增，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埋怨希伯来人，因为在每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希伯来人是指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召会生活最初实行的时候，有一种失败似乎是由不同的语言造成的。表面看来，在耶路撒冷召会的难处是那些说希伯来话和说希利尼话的人之间语言的难处。实际上，这主要的不是语言的难处，而是种族的难处。我们从使徒行传二章知道，犹太人从他们散居之地来到耶路撒冷守五旬节，那些散居别族的人逐渐说起别族的语言，因此他们来耶路撒冷庆祝五旬节时不会说希伯来话，只会说他们的本地话。特别有些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语言的不同成了难处。事实上，难处的源头不是语言，乃是种族。全人类若是出于一个种族，可能就只有一种语言。不同的语言是不同种族的结果。根据创世纪十一章，这难处的源头乃是巴别。自从巴别以后，人类就分裂成不同的种族， 各自形成邦国，这种分裂就是人类种族的基本问题。按照以弗所书的二章，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时废除了种族之间的所有规条，然而在耶路撒冷的召会遭受到不同种族所引起的难处。一，在吃的事上，使徒行传六章一节告诉我们，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埋怨希伯来人，因为在每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这指明为种族的不同所胜是失败在吃的事上。二，使凡物公用的实行退落，在使徒行传六章吃的事上的难处使凡物公用的实行退落，至终这种实行不再持续，因为实行的不好。凡物公用实行的不好的原因主要的乃是种族的不同，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多少是被典型的犹太人轻视并错待了，结果就有了关于每天供给之事的埋怨，这就导致凡物公用的退落。三，带进旧约律法的实行，另一个失败就是带进旧约律法的实行，这破坏了第一世纪头一批使徒还活着之时的召会生活。使徒行传的十五章一节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律受割礼就不能得救。这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怀着强烈的目的，要将外邦信徒置于犹太教的影响之下，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的声音是要废除神新约经纶的信仰，这是真正的异端。按照摩西的律法，割礼、守安息日和饮食上的特别规定是三个最强的规条，使犹太人与外邦人不同且分别出来，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旧约时代这一切合乎圣经的规条成了照着神新约的经纶将福音开展到外邦人的阻碍。使徒行传十五章一节说到摩西的规律，遵守摩西的规律就是实行律法外面的条例，这不仅废弃神的恩，叫基督白白死了，也将基督所释放的信徒带回到律法的奴役下。一，在肉身上受割礼。割礼是犹太人从他们先祖亚伯拉罕开始所继承的一种外面规条，这规条使犹太人与外邦人不同且分别出来，割礼成了一种死的传统仪式，仅仅是肉体上的记号，没有任何属灵的意义，并且成了照着神新约的经纶开展神福音的一大阻碍。在神新约的经纶里受割礼，就是使基督对信徒无益了，教训人必须受割礼以得救，就是废弃基督的救赎、神的恩和整个神新约的经纶。因此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保罗和巴拿巴不能容忍这异端，他们就与那几个从犹太下来以这异端教训基督徒弟兄的人起了不小的争执和辩论。这里保罗和巴拿巴是为信仰争辩，对抗最大的异端之一，使福音的真理得以存留在信徒中间。在腓立比书的三章二节，保罗用妄自行割这词意切断，是对割礼的轻蔑之词。在犹太人中间，割礼原初是一个尊敬的词，但是当使徒保罗写信给腓立比人时，肉体的割礼就不再是受人敬重的，反倒成为可耻的。因此 保罗用妄自行歌这个轻视之词。在腓立比书的三章二节，保罗非常大胆，说要提防犬类，提防作恶的，提防妄自行歌的。在本节里，这三句之间没有连接词，所以必是指同一般人。犬类是不洁净的，作恶的是邪恶的，妄自行歌的是当受藐视的。犬类指热衷犹太教者，在性情上他们是不洁净的犬类，在行为上他们是作恶的人，在宗教上他们是妄自行歌的，是可耻的人。保罗的确非常强的嘱咐腓立比人要提防犬类、作恶的、妄自行歌的。这里保罗是说这些推行割礼的热衷犹太教者就是犬类。二，废弃在基督里的自由。旧约律法的实行废弃了信徒在基督里的自由。在加拉太书二章三至四节，保罗说，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被勉强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他们偷着进来要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所得的自由，为要强制我们做奴隶。假弟兄就是犹太信徒，他们把律法的规条偷着带到教会里，转变基督的福音。保罗这里所说的自由，乃是指脱离律法的辖制所得的自由。奴隶在此是指在律法下做奴隶。保罗拒绝服从这些假弟兄，因为他们传播信徒要受割礼以得救的观念。保罗赞助抵挡这点，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服从他们。他不愿意服从那些寻求要伤害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并将我们带进奴役之中的人。在基督里的自由，就是享受从律法及其割礼之要求的辖制下得到释放。所有的信徒现今都已免去向着律法的义务，特别是免去要受割礼的义务。保罗为了维持这个自由，拒绝让提多受割礼，也拒绝容让服从那些热衷犹太教的人。三，甚至使彼得装甲，其余同他一起的犹太信徒也随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被牵引，和他们一同装甲。在加拉太书的二章十二至十三节，保罗提到彼得说，因为从雅各那里来的几个人未到以先，他惯常与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开始退去隔离自己。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被牵引，和他们一同装甲。彼得退去，证明他在纯正的基督徒信仰上非常软弱。在使徒行传十章，彼得曾从天上领受极清楚的意象，该与外邦人有交通，他也领头去行，但在这里彼得却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不和外邦信徒一同吃饭。保罗明确地指出，彼得是怕那些奉割礼的人。保罗在十三节说，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当彼得这领头的退后时，其余的就容易随着退后。在使徒中领头的彼得竟然在有关福音真理的事上装甲，真令人难以置信。在十三节，保罗指出，甚至连巴拿巴也被牵引，和他们一同装甲。巴拿巴曾参与保罗首次的行程，向外邦人传福音，兴起外邦众召会，连这一位与外邦信徒如此有交通的人，也被牵引和彼得一同装甲。 四，与犹太教妥协。在召会里，一个非常严重的失败就是与犹太教妥协。使徒雅各乃是主耶稣肉身的一个弟兄，因他的敬虔极受人尊敬，然而他领头使召会与犹太教妥协。这记载在《使徒行传》21章，那里说到保罗末次访问耶路撒冷。保罗到耶路撒冷的目的是要做些事以清除那里妥协的情形。照着《使徒行传》21章20节所指明的，雅各没有给保罗机会做任何事。雅各和其他在耶路撒冷的长老虽然为着神借保罗的执事在外邦人中所行的事荣耀神，但他们却对他说，弟兄，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这话指明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信徒仍然遵守摩西的律法，停留在旧约时代，在犹太教的强烈影响之下，将神新约的经纶与过时的旧约经纶混杂在一起。雅各指出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后，继续向保罗说，他们听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背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循规律，离弃摩西的律法，不行割礼，不照着死的字句规律，乃是真正照着神新约的经纶。但不信的犹太人，甚至在基督里的犹太信徒，竟认为这是背弃神旧约的经纶。然而把旧约的经纶摆在一边，当然不是背道。在21章23节下半至24节，我们看见雅各和其他长老对保罗的要求。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这些人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缴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说你的事都是虚的，反而你自己却是按规律而行，遵行律法。23节所提到的怨，就是拿细尔人的怨。保罗与拿细尔人一同行洁净的礼，就是与他们一同成为拿细尔人，和他们一同还愿。许拿细尔人的愿，就是在神面前行洁净的礼。他们除了吩咐保罗与那四个有愿在身的人一同行洁净的礼，又吩咐保罗替他们缴费，叫他们得以剃头。替他们所缴的费，是指拿细尔人为着完成洁净的礼所需缴纳献祭的费用。使徒行传的21章26节说，于是第二天保罗带着那四个人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上供物。这里我们看见保罗有份于他们拿细尔人的愿。保罗要这样做，就必须进殿与拿细尔人一同留在那里，直到满了还愿的7日，然后祭司要为他们个人献祭，包括他在内。保罗当然清楚这是旧约过时的做法，按着他新约执事所教导的原则，在神新约的经纶里，这是应当废弃的。然而他竟去做了，这或许是由于他犹太的背景，也或许是因他实行哥林多前书9章20节自己所说的话。无论如何，他的容忍使神新约的经纶濒于险境，这是神所不肯容忍的。一，带进犹太教与神纯正恩典的混杂。与犹太教的妥协带进了犹太教与神纯正恩典的混杂。我们在使徒行传21章看见雅各与耶路撒冷的众长老形成了一种神新约经纶与旧约安排的混杂。事实上，雅各与众长老甚至是在助长这种混杂。当然，他们没有忽略在基督里的信仰， 但他们仍然为旧约热心，结果在耶路撒冷有了宗教的混杂。二，损害召会生活的纯一。这种混杂损害了召会生活的纯一。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信徒有两个实行，犹太教的老旧犹太实行与不完全之召会生活的实行。因着与犹太教妥协，召会生活的纯一就受到损害。三，破坏耶稣基督作为神纯正恩典之具体化身的纯正见证。与犹太教的妥协也破坏耶稣基督作为神纯正恩典之具体化身的纯正见证。主耶稣来做三一神的具体化身，为给人接受他作为包罗万有的恩典，就是那能充分满足人各方面需要的恩典，将神新约经纶中的恩典与履行旧约时代之律法的任何规律妥协，乃是将神的恩典与人的工作掺杂，这就是废弃了主耶稣所事并为我们所做之一切的功效。这个难处发生在雅各领导之下耶路撒冷的召会。四，导致那受撒旦混杂所污染的召会在主后七十年遭受神借着提多率领罗马军队毁灭耶路撒冷所施的审判而被了结，将犹太教的做法与神新约的经纶混杂在一起，不仅在神的经纶上是错误的，在神眼中也是可憎的。不过十年左右，在主后七十年，神就借着提多和他的罗马军队毁灭了犹太教的中心耶路撒冷和圣殿，结束了这严重的混杂。这拯救了召会，使召会从犹太教的破坏中绝对的分别出来。神拣选保罗做他的器皿，不仅为着完成神新约的启示，也为着完成他新约的经纶。因此神绝对不会容许这样一个器皿有份于拿西尔人的愿，这种严格的犹太教做法。保罗去耶路撒冷时也许有意清理那里召会所受犹太教的影响，但神知道那里的召会是无可救药的，所以因着他的主宰，他容许保罗被犹太人逮捕，被罗马人监禁，使他能写完他最后的八封书信，完成神圣的启示，使召会对神新约的经纶有更清楚更深刻的看见。这样神任凭在耶路撒冷受犹太教影响的召会继续如此，直到那蹂躏召会的掺杂与耶路撒冷一并终止。在耶路撒冷的召会因着与犹太教妥协，就受到撒旦混杂的污染，由于这是神不能容忍的，召会就在主后七十年遭受神借着提多率领罗马军队毁灭耶路撒冷所施的审判而被了结。这毁灭应验了主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预言，耶路撒冷全城连同圣殿都被夷为平地，那是神在背叛的以色列人身上和妥协的召会身上所施行的审判。这审判指明神不容许他的召会有任何的妥协，召会必须是一个纯金的灯台，没有任何的杂责或混杂。召会一旦因着妥协有了混杂，召会就被污染了，神要来了结这样的一个召会。在耶路撒冷的召会被了结了，就使其中撒旦的混杂不会再对信徒有任何的影响。